这一天，马老山奉苏金荣所差到衡水县拉货去了，家里面就剩下马大娘领着马英女儿两个过日子。六月三伏，天气多雨，这一天这个雨下得个大，瓢泼大雨，雷鸣电闪，好悬没把这两间小房子给泡起来。正在半夜三更的时候，突然马老山的姑娘兰姬披头散发，光着脚在外边跑回来，一头扎到母亲的怀里，放声痛哭，把马大娘可吓坏了。一看女儿这是怎么了，后来经过再三的逼问，兰妮说了实话，闹了半天被苏金荣给奸污了。马大娘一听五雷轰顶啊，当时放声痛哭，这件事情要叫孩子的爹知道，这还了得吗？可发现自个儿的女儿头手脚都发烧，浑身直哆嗦，后来他又追问才知道女儿复毒喝了鸦片了。哎呦，把大娘可急坏了，找大夫上哪儿找去？半夜三更外面全是水了，上哪儿找人去？一直到次日天光见了亮，雨也停了，兰妮就结束了自己辗转的一生，断了气儿。母亲五雷轰顶，抱着尸体大哭啊。那时候马英才十来岁，也搂着姐姐的尸体哭。在乡亲们的帮助下，把兰妮就这么胡了八度掩埋了。没过几天，马英的爹马老山从县里拉完货回来了，一进门就听说丫头兰妮死了，他感觉到很奇怪。到晚上关上门没人了，就追问自己的老伴到底是为什么。马大娘不敢说，知道自己男人性如烈火，这样跟他讲了非出事不可，一开始用瞎话搪塞，但是砍的不敌炫的圆，马老山怎么听也不对劲儿，最后把马老山也气急了，自己狠狠的打自己的女人几下子，你说不说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马大娘没办法，哭着把真情就对自己的男人说。马老山一听，蹦起来多高，从门后立了马死的。要找苏金荣去拼命，幸亏借笔林佑的过来把他拦住，有的叫哥哥，有的叫兄的，老山啊，你这是找死啊！苏金荣家保镖护院的人有的是，你能进得去吗？你沾不上他的身子边，你这条命就没了，能说就这么忍了吗？马老山余怒未消，这怎么办？后来请了一个主持正义的念书的，自己口述，人家给写了桩状子，马老山就告到衡水县的县衙。当官的接了状纸，问明白了，后来下了张骗子请苏金荣，衙门口冲钱开，要打官司拿钱来。那个衙门都是给有钱人开的，苏金荣的门包早递进去了，这狗县官不但不给苏金荣治罪，相反说马老山妄告不实，诬陷好人，当堂打了40棍子，掐监入狱。马老山还被判了半年徒刑，您说冤不冤？为这个事儿，马老山在监狱昏死过几次去，那都气坏了。好不容易判了半年，刑满释放了，马老山这口气儿出不来，越合计越窝囊，勉强回到马庄自己的家里， 当天晚上看看自己的老伴，稀罕稀罕自己的孩子马英，自己见了两天，打了一斤酒，喝了个大醉，拎了把菜刀子进了县，找谁？找苏金龙玩命去了。苏金龙那阵是县里商会的会长，这小子经常熬夜。马老山找到商会的门前，找个僻静之处隐蔽起来，这把刀在手中拎着，当啊当啊当啊，一直等到半夜了。苏金龙这八圈牌才打完了，马老山报仇的心切往院里一看，灯光一闪，头前有人拎着个灯笼，好像苏金龙跟出来，人影是越来越近，马老山浑身的血都沸腾起来，他把掌中这把刀抡起来，一看黑影在面前一闪，他使了全身的力量，特孩子，呼就这一刀，那个人哎呀一声翻身栽倒。由于他报仇心太盛，太着急了，没看准，这一刀把保镖的给砍倒了，没伤着苏金龙。苏金龙在后头一瞅，啊，有人对自己不利，伸手的把防身的手枪拿着，啪啪两枪，把马老山是打翻在地。当时有人过来把马老山给捆起来，二次押入监狱。后来给马老山安了一个共产党暴动的罪名，五花大绑推在外头，开刀问斩，马老山就这样死去了，可以说是冤沉海底。马英的母亲马德良闻讯之后痛不欲生啊，又要抹脖子又要上吊，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孩子马英，他没舍得。最后这个坚强的女人把眼泪往肚子里咽，按下了一条决心，要把儿子拉不成人，等着马英长大成人之后，给自己一家人报仇雪恨。就这样苦度岁月，把马英拉不起来。马英在萧集镇小学毕业之后，家里穷得叮当山响，实在没有力量再念书了。但是马德良可不善，想什么办法让儿子还继续深造。后来他找了门亲戚，这亲戚就是马英的姨父，他在什么教堂里头当长老。后来马德良去了见着自个儿的亲戚，好说歹说算借了一块光洋给孩子当上学费，回来之后把钱亲自交到马英的手里，扶着他的脑袋，英子你给母亲个长脸。马英是从小就懂事儿，要不怎么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家里边这些逆事使马英幼小的心灵里头就刻下了深深的烙印。他把钱接过来擦了擦眼泪，娘你放心，我决定给您争气。后来马英考入了县里的师范学校，到了块起早贪黑苦苦的用功，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呐。这个人只要把自己喝出去，没有不成功的道理。马英的学识可以说是超群的了不得，那么些学生之中他是名列前茅。偏好他遇上一个班主任，这班主任姓杜，叫杜平，对他也非常偏爱，晚上专门给他补习功课。那一年发生了129学生运动，马英也被卷入波澜壮阔的洪流之中，也跟着游行示威。从那以后他明白了不少的道理，他才知道自己的老师杜平 闹了半天是中共的地下党员，他跟老师更亲密，从老师那他学到了很多的很多的道理，在老师的帮助下他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抗日战争爆发之后，杜平把他送到南宫东进纵队抗日工作团进行短训。马英毕业之后受党组织的委派，派回萧家镇开辟工作。在临分手的时候，杜平杜政委拉住马英的手嘱咐他，这次让你回萧家镇主持抗日的工作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那块长大的，人杰地灵，对本地的人你都非常熟悉，千万记住党的政策，把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好，一定把乡亲们动员起来。马英点头答应。临走的时候，杜平把抽匣开开，拿出一支勃朗宁短枪。在那个时候武器是相当缺乏，杜政委把这支枪给了马英，马英一看就一愣了，政委我不要，不，你带着，因为萧家镇的阶级斗争十分复杂，会道门的势力相当嚣张，你一个人去相当危险，这支枪是我的，你带到身边做个纪念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防身，当然你不能胡乱开枪，打了自己的人，破坏党的政策。政委我记住了。还有马英同志，你跟苏金荣世代的仇人，但是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，在任何时候要牢牢记住党的政策，懂吗？我懂。如果杜平叫马英冲锋陷阵暴打前敌，那马英毫无顾虑。可是这一次不同了，他不但要团结苏金荣，还要争取苏金荣参加什么抗日统一战线。对马英来讲，这个事实难克服，但是他是中共党员，任何样事情以党的利益为重。马英把自己嘱咐了再三，这次回来到了客厅里等着苏金荣，不见面还则罢了，这一见面要怎么叫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。马英脑袋一热，把自己的深仇大恨全想起，恨不能把手枪拽出来，啪啪啪几枪，把仇人苏金荣给打死，给自己的父亲和姐姐报仇。但是马上脑袋一闪，在他耳边响起了杜政委的声音，要牢记党的政策，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。马英用巨大毅力把自己的火往下加了呀，握紧枪把那只手又拿出来，心里头平静下来。苏金荣这小子一见马英也吸了口冷气，在他的头脑当中认为马英不过是个装的小伙子，长得土头土脑的，有什么了不得的。当这一见面完全出乎他的意料，没想到在他面前站这个小伙傲骨英风，是樱花满面，气度不凡，二目如电，吓得苏金龙的脊梁沟颤，就冒了一阵冷风。我当是谁呢？马同志，欢迎欢迎，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。马英用眼睛白了他一眼，苏会长不必客气。哎，马同志坐坐坐坐。来人啦，
给马同志倒茶。
茶水倒了之后，马英没有喝。
苏会长，今天我来找你，希望你把白集会的人释放，你看怎么样啊？
哎，
好说好说好说。哎，不过马同志，你久离家乡，不熟悉本镇的情况。不错，我名义上是红天会的会长，好像大权在握，实质上呢，现在时代不同喽，我一个人说话是不算数的。如果释放白集会的人，那必须是会友们大家同意才行哦，我一个人怎么能做主呢？所以多要求马同志原谅。马英知道这小子耍花招。
好，要那么说，我找谁去呢？
哎，最好你跟我会友们说嘛，只要大家同意喽，我苏某是双手赞成。我虽然不是个佛教徒，但是佛经上的话我双手赞成哦。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善念为怀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阿弥陀佛。这个话我太赞成。
马同志，最好你到龙王庙辛苦一趟，见见我的会友，你看怎么样？
可以。马英心里头明白，苏金荣这是一条毒计，他打算一推二六五，把责任全推给红枪会众人的身上，好像与他毫无关系。马英也敏感地感到苏金荣背后还有阴谋毒计，心里头一想，跟会道门斗争是尖锐复杂的，自己应当见一见红枪会的会友，宣传党的政策。马英登想到这儿，站起来：“
苏会长，我现在就去，请你陪一趟吧。”“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应当陪的，请，请，请，请。”
苏金荣心里说话：“马英，你真他娘的自不量力，我让你有去无回。”
但是走到门口，这苏金荣一回头：“哎，马同志。”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红枪会的会友们要放人，他们都答应了，自然没有说的喽。倘若这些人不同意放人，那么马同志你看怎么办？
听大家，如果大家不同意放人，那就随便，乐杀就杀，愿意砍就砍，与我无关。
好，好，好，痛快，痛快。
马英反过来又问他：“
苏会长，假如大家同意放人，你的态度呢？”“
哎，我是双手赞成嘛，我早已经表明过，这个一点你放心。”“
那好，咱们一言为定，请，
请，请，请，请，请，请。”苏金荣说着话在头前引路。马英昂首挺胸在后头跟着，来到门前一看，哎呦，男女老少都挤满了门前了。人们都知道来了个共产党，姓马叫马英，要见苏会长解救白集会的人，这事儿真新鲜。哪一个敢跟苏会长两个人犟嘴？苏金荣说话就是圣旨，可以说说一半放个屁都得是香的。今天有个人就敢说跟他抬杠，就在他的胡嘴里掏肉，想要叫苏金荣放人， 你这个事儿还没听说过。人们也赞成马英，一看出来了，就这小伙子。人们在这看着，这时候苏金荣把马英就领到龙王庙。马同志留步，哦，我到里头打个招呼，然后请您进去，
请。
苏金荣迈步进了庙啊，马英背着手站到石桥上一看，这是一座古庙，看这意思年久失修，钟鼓楼已经坍塌倒坏，但是山门还挺齐整，院里面古树参天，阴风阵阵，透过门洞往院里一看，阴森森，光线有点暗淡。翟也是一听，呵，这院里嗷嗷直喊呐，不知人们嘴里的念念有词喊些什么。不过有几句听得挺清楚：杀了他，剁了他，把他剁了，叫他金铃子剁了。真是鬼哭狼嚎，嗡嗡直喊。马英正听着，赶车的老孟偷偷就过来了，一拉马英的胳膊，英子，算了吧，这哪是人间，这纯粹是三罗殿啊，这红墙会的人没事念了咒，喝了符，六亲不认呐、啊，你跟他们讲什么道理，哪个听你的，你要道里边凶多吉少，英子，趁这机会你快走。孟大爷，你放心，既然我来了，我就不怕，我相信大家不会无故把我害死的啊！害死的人还少吗？正说着呢，苏金荣在里边出来了，满面带着奸笑。马同志，哈哈哈哈，方才我跟弟兄们都打了招呼，大家听说你来深表欢迎，往里请吧，请。马英心里说话，尽管你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闯一闯，当众宣讲共产党的道理，哪怕自己牺牲了也是光荣的。小伙子想的这迈虎步往里闯，才要大闹龙王庙。